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时间过得真快哈，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一进到十二月的时候，这个节日的气息是非常的浓厚的。那每年到十二月的时候，教会都会过圣诞节。可是2000年前其实并没有圣诞节啊，2000年前因为那位圣者诞生，现在我们才有圣诞节。那每次过圣诞节的时候呢，我都会特别关注一个人，就是施洗约翰。他比耶稣早半年出生，但是他比耶稣提前离开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常常忽略到施洗约翰这个人了，我们只看到说他好像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在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他就出来做见证。甚至他后来被关在监狱之后，那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用的话跟施洗约翰讲的话是一模一样的。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其实在很多的一些书籍当中啊，大家讨论的最多的新约的人物呢，除了耶稣以外，要不就是彼得，要不就是保罗。常常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才想到施洗约翰，可是施洗约翰其实很多时候容易被人家忽略，因为他所做的事情呢，好像跟当时的时代也不完全符合。虽然我们现在来看好像是一个很精彩的场景啊，但其实他当时做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很多人呢对他并没有当时在那个时代呢没有人对他有正面的评价，但是耶稣却对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回应。这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马太福音的11章11节到13节。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我确实地告诉你们，女人所生的没有出现过谁比施洗约翰更大，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现在，天国不断遭受强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因为所有先知以及律法直到约翰都宣讲了启示。我不知道你今天读这段经文会觉得怎么跟以前读的不太一样哈。十二月初的时候有一个新的圣经译本，环球圣经新译本发行了，今天用的就是这个译本里的内容。那也鼓励大家多看一些不同的译本，更了解一下圣经当时的那个场景以及他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这是耶稣对施洗约翰做出的一个评价。很多人在讨论施洗约翰，那耶稣就问这些门徒，你们从前到荒野去是看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以前在旷野给人施洗嘛，所以耶稣就借着这个话题问他们，你要看一个随风摇摆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看什么？是一个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细软衣服人在王宫里面呢，那你们出去看什么呢？是一个先知吗？我告诉你们，他是先知，他的确是先知，这是耶稣讲的。施洗约翰是先知，而且呢，耶稣说他比先知更伟大，这个人就是经上所记载的，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他会在前头预备好你的道路。这个你说的是谁呢？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继续说，我告诉你们，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还大的，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施洗约翰不是最大的吗？但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天上的人是没有罪的，在天国里的人是没有罪的，但是在世上无论是先知、君王、祭司全部都是罪人。但是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呢，他却跟其他的先知又一样又不太一样。耶稣说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都宣讲了启示，那这个启示跟谁有关系呢？当然是跟弥赛亚有关系，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 律法和先知啊，犹太人一听到先知和律法和先知，他们立刻就想起来，哦，就是在讲整本的旧约圣经了。圣经在讲启示的核心就是弥赛亚，但是他们知道弥赛亚要来，那到底谁是弥赛亚？所以在历世历代的，他们在上帝沉寂的那么多年当中，有很多人都说：“哎呀，基督来了，基督来了，基督来了，弥赛亚来了，是吗？”都不是。可是只有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就指出说：“看哪，那位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先知不能除罪，君王不能除罪，祭司也不能除罪。”那只有这位救主才能除罪，这位弥赛亚才能除罪。那他是谁呢？施洗约翰把他指出来了。那怪不得耶稣说，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施洗约翰更大的，因为他把众先知律法的预言里面所指的那个弥赛亚，他指出来了。这就是施洗约翰当时所做的事情。那当然，这部分也是跟旧约圣经的经文都是对应起来的。你会看到。在四福音书里面介绍施洗约翰、介绍耶稣的时候，他引用了相当多的旧约的以赛亚书，还有马拉基书，都是告诉我们说，旧约所讲的那位来了，2000年前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纪念他。如果没有施洗约翰指出他就是那一位的话，我们纪念谁呢？就好像犹太人现在还在等，还在等弥赛亚呢，还在等。因为他们不相信施洗约翰所讲的话，所以耶稣说啊，约翰来了，不吃也不喝，你们就说他是被鬼附身了，他是在责备那些人。那约翰在做什么？约翰如果从现在的观点来看，约翰他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呐。他本来是祭司的后代，但是他却待在旷野，远离圣殿。祭司的后代不应该从小就进到圣殿里面去学习吗？他不是，他在旷野。虽然他穿着骆驼的毛，我想刚才耶稣说嘛，你要看那个穿细软衣服的人嘛，很明显穿骆驼毛，并不是很时髦的事情。然后他在旷野里吃的是蝗虫野蜜。我们设想一下啊，如果再远一点，在 Mountain View 的山上，在弗雷蒙的山上，有一个人披着麻衣啊，带毛的衣服，在那里。吃蝗虫野蜜，你会以为他是什么？在公园里面，你看着一个人披着一些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吃一些我们平时都不吃的东西，你会以为他是什么？你最多会以为他是 homeless，对不对？你会把他当成先知去找他说：“哎，你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不会，你看他都躲得远远的，对不对？那施洗约翰在当时真的是一个非常创举的行为，按照现在的讲是非常创意的行为，但这个行为会得到人的认可吗？不会，但是奇怪的是啊，很多人都去找他，让他接受他的洗礼。你知道他的洗礼在约旦河洗礼，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很平常啊，不就是在约旦河洗礼吗？我们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还特地去看约旦河呢。如果还没受洗的话，在约旦河洗一下，已经受洗的还想再洗一次呢，想体验一下啊。可是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没有洗礼这样的一个礼仪的。他没有洁净礼，洁净礼进圣殿的时候，你去到那个洗桌盆，然后洗身上洗干净。那是在圣殿呢，你跑到旷野去干什么？好奇怪，还找到一个看起来好像 homeless 的一个人，你想让他去给你施洗啊？太奇怪了，这个洗礼犹太人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施洗约翰他是一个创新。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有一些神学家在猜测。他可能是从以西结书的36章得到了一个启发。那以西结在讲说，上帝透过以西结要把神的选民再从被掳当中再带回来。所以他说：“我要从列国中领你们出来，在万邦中聚集你们，把你们带回故土。我要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是这样的一段经文。所以很可能施洗约翰是透过这段经文，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创举。那接下来的经文大家也很熟悉啊，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实心，把肉心赐给你们。 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边，使你们顺从我的规定。施洗约翰当时的那个时代啊，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的。那个时候是希律王统治的时代。其实那个时候的属灵光景也是非常的差的。希律王他本来就不是犹太人嘛，他是以东人，虽然他的建筑才能是非常的让人赞赏的。如果你去以色列旅行啊，看那个佩特拉古城，哇，看了以后真不得了啊，在山上石头里面这样凿出来一个城，是很厉害的。但是他的信仰却是错误的，所以那个时候是信仰最黑暗的时候。那施洗约翰就来了，他用水给人施洗。你从以西结的经文看到，清水洒在人身上，上帝还要把灵再给这些百姓，要把他们带出来。从哪里带出来？从被掳当中，从黑暗当中这样带出来。那所以施洗约翰他可以给人家施洗，他可以把清水洒在人的身上，但是他能把神的灵放在人的心里面吗？不能。但是他指出了那个能把圣灵放在人心里的那一位。所以施洗约翰就这样介绍自己嘛，我是用水来施洗，但是后面要来那一位啊，比我能力大，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耶稣基督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会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来跟随他。这就是施洗约翰他的工作了，他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他在旷野里面做了一个超乎寻常的这个举动。但是施洗约翰却是被低估的一个人呢。不过呢，圣经的作者没有低估他，主耶稣也没有低估他。耶稣说，女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他为那位真正的救主铺平了道路，来预备人心。所以刚才经文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现在，天国不断受到强烈的攻击啊，强暴的人企图把他夺去。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已经指出了那位救主，这就已经告诉我们说，不管天国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但那位救主已经来了。他们企图把这个天国从人这里夺走，但是不可能的，因为旧约的先知和律法一直到施洗约翰都宣讲了启示，这个启示就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当施洗约翰一出生的时候，一个新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在上帝在马拉基时代，先知的时代，一直到施洗约翰的出生，上帝安静了多久啊？400年呢，没有讲一个字啊，400年呢。那想一想，这400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对不对？神真是沉默了很久。所以当施洗约翰把这个话一讲出来的时候，你要看四福音书的时候，路加福音就把这件事情在犹大王希律，虽然他是以东人，在这个黑暗的时刻就讲出来了。那希律王，刚才我们说希律王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但是有才华的人他不能给他的子民带来平安，他自己也常常为自己的权力惶恐不安，所以他会把施洗约翰抓起来嘛，因为他怕会影响到他，最后还把施洗约翰就砍头杀掉。所以当时的时代是非常黑暗的。那施洗约翰他在诞生的时候呢，他的诞生呢也是上帝的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作为，因为上帝拣选了施洗约翰，要给他一个特别的使命。他的父亲是撒加利亚大祭司，等到圣殿抽签进去服侍的时候呢，就看到了一个天使在他旁边，天使对他说，你不要害怕，你的祈求已经蒙应允了。为什么？因为他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没有孩子。那天使加百列就跟他说，那你可以生一个孩子了，但是呢，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呢却不信，他不信，于是天使说，那你不能讲话了，一直到孩子出生他才可以讲话。那天使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孩子要在主面前为大，葡萄酒和其他酒都不喝，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就被圣灵所充满了， 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使许多的以色列人转向主他们的神，转向主啊。他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悖逆的儿女转向父亲了。这是在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预言。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新约里面都在讲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个终点，那个结局在哪里。所以等到施洗约翰一诞生的时候，这个撒加利亚的口就开了，他就开始赞美神，周围的人呢都害怕。你说不是看到神迹怎么害怕呢？他们都在议论这件事情，然后就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会成为上帝在旧约当中预言的那个人，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了。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孩子呢，渐渐长大，靠着圣灵渐渐的刚强，他就住在旷野了，一直到他在以色列公开侍奉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啊。你说施洗约翰做的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不能再指出耶稣基督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已经诞生、传道、受死、复活了。所以我们做的事情虽然跟施洗约翰不一样，但是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啊，在以赛亚书里面40章里面讲说，你们要预备耶和华的道路，要在荒漠修一条大路给我们的神，一切深谷都将填满，大小山冈都要成为平地，耶和华的荣耀会显现，凡属血气的都要看见他。其实这是在提醒我们呢，我们其实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也可以来效法施洗约翰来做一样的事情。虽然耶稣基督已经诞生了，但是我们可以像施洗约翰那样，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当时的人。你还记得施洗约翰当时是怎么讲的吗？他的目的是要指出耶稣就是那位赐新的心和新的灵的那位救主，他要使很多人转向神。为什么这些人去旷野去找他呢？因为圣灵跟他同在啊。凭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去的，上帝要做这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一个被当时的圣殿的这些体系都看不起的人，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能力的人，当他一讲话的时候，好多人都去了，百姓也去了，税吏也去了，就连宗教领袖也去了。可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呢，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地方。我念给大家听啊，他讲的其实内容不是很多。他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他这是对所有人讲的。当他看到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到他施洗的地方，就对他们说，毒蛇所生的啊，谁警告你们逃避那将来的愤怒呢？这么严厉的指责啊，好像是在骂他们一样。你说这样的信息会吸引人吗？不可能吸引人的。但你说人为什么去呢？因为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了，他就敢讲这样的话。听到的人，他即使受到了责备，他也诚诚实实的接纳施洗约翰的责备。所以施洗约翰说，那么你就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来吧。你们不可以对自己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祖先，神能够从这些石头给亚伯拉罕生起儿女来，那他们又算什么呢？这个斧头也放在树根上了，不结好果子的树都要被砍下来。所以谁会爱听这些话呢？不会的。但是就是有很多人到旷野来找施洗约翰，因为圣灵与他同在，所以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能力的。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也不见得非要讲什么好听的话，但是我们要讲有能力的话，因为在施洗约翰心中的那位圣灵不也在我们的心中，不是吗？当然我不是让你去责备啊，我不是让你跑到那个 Main Street 啊，或者是跑到 Plaza 告诉这些你们这群不认识耶稣的人呢，赶快悔改吧，不是这样的。我们要学习施洗约翰，他为救主来铺路。当时的人心就是黑暗的，连宗教领袖都黑暗了， 所以他就用责备的信息。那我们要怎么来做呢？我们也来预备人心，不是吗？这个月就是圣诞节了，那这个礼拜也是圣诞节的这第一周。所以圣诞节难道只是让基督徒在一起欢聚庆祝，我们领受了恩典一个快乐的日子吗？不是。我们要从施洗约翰的行动上来看，我们要预备人心呐、啊。我们要预备人心。我们因为圣灵跟我们一样同在，我们要去邀请人。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做的比施洗约翰容易多了，而且今年教会也预备了很方便的工具啊，我们不用吃蝗虫野蜜，也不用穿骆驼毛，更不用跑到旷野，你只需要到教会拿这张圣诞的这个邀请卡，邀请人来到教会来认识耶稣基督。那我们2024年的新的月历也到了哈，周日你们就可以领到，把礼物送给他，把邀请卡也送给他，邀请来参加教会的崇拜，24号晚上的圣诞夜。这就是我从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上得到的一个提醒，我们都要效法施洗约翰的行为。我们不是救主，但是我们可以像施洗约翰一样指出那位救主是谁。我们要告诉他们说，这世上的礼物都是暂时的，但是那位救主给我们的礼物是到永远的。这世上的礼物会朽坏的，明年可能就换别的样子了，但是救主给我们的礼物 是存到永远，而且能够让我们进到一个更丰盛的境地当中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让儿女的心转向父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那疫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今年是一个不一样的季节，你要不要在这个时候今年要过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呢？希望你不是只是到教会来欣赏节目，而是你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为我们的救主铺平道路。施洗约翰是预备人心的，我们也是来预备人心的，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今年的圣诞节你会经历不一样的带领，你会看见，你会经历到神的能力，就好像当初在施洗约翰身上一样，你去为主铺路的时候，这个能力就会出来了。愿上帝祝福我们，阿门。